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新的一期慢点讲的正期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我是沃德。
哎，大家好，我是洒脱。
哎，洒脱你好。就是我们上一期我们一直在聊，和动漫相关的一些电影。那也随着6月份到来啊，就是添一点点热，马上未来可能7、8月份暑期档就要来了。
对。
那么，电影的这个市场当中，就会有很多的我们曾经这样熟悉的关于和就是动漫 IP 相关的一些电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变形金刚》、《蜘蛛侠》，6月16号还上了
闪电侠，
《闪电侠》这样一部电影。
还有皮克斯那个元素疯狂元素城，
对，大类题的电影就开始新的一个
对，
就电影档期，就是我不知道你对于这些 IP 和这些电影有什么期待吗？
因为我之前是就是无聊的时候做过一个数据统计，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内地的票房的冠军，就是内地票房就是排名的一个排行榜嘛，就是第一档的话，就是票房最高的，无非是两个档期，一个是春节档的电影，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暑期档的一个电影，这两个档期应该说是票房最高的。你像看，像我们之前比较就是熟悉的那部《哪吒魔童转世》，实际它就是一部暑期档的一个电影。就唯一的例外就是《复联四》，它有可能是属于一个现象级电影之外，其他的无论你是包括甚至于我说的是《战狼》这种，它其实也是一个暑期档的电影，严格意义上它也是在暑期档8月份这个时间点上映的。
那么我们就看到，从6月到9月这个档期，其实各方的电影啊，它的角逐是很激烈的。
对对对，各类电影就是你刚刚说到有动漫的改编，包括里面还会有一些献礼片，因为它会碰到2个节日，一个七一，一个81，包括还会有一些就是假期的电影，比如说端午的假期啊，或者它会有很多的一些各种类型的电影，其实都会有，
对，
包括还有七夕现在，对吧？
所以知道相关电影档期的这个时间段，对于排片也是有一定帮助的。那如果排片排得不好，可能这个电影的票房也会受到这样那样的一些影响。
对，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就是变形金刚，对吧？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就是想稍微提到一下这个就聊一下变形金刚这个话题。因为为什么说？因为我看到我最近包括好像就是你看那个中山公园的海之宝啊，什么现在这种变形金刚的一个模型，包括一些玩具，它又开始摆出来了，就跟以前而且不一样，对吧？
因为新的一部电影的《变形金刚》，我在前不久的时间我也是进行了观看，啊，《变形金刚：超能勇士之崛起》。那么听到后面这个 title 就是《超能勇士》，啊，不禁要想起我们曾经在90年代末，在上海的电视荧屏，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系列的和变形金刚相关的。
但是那时候你看的时候有没有把它当成就是变形金刚来看？因为虽然我是后面才知道它跟变形金刚是有关系，但是那时候我就当一部还挺有意思的一部动画片或者是一部 3D 动画片来看。
那个时候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猩猩队长的造型时候，我就感觉似曾相识，但是后来引发了一段剧情当中，我就是能够看到，就是机器狗，拿出火种和金盘这一段的剧情，就是让我把之前变形金刚的一些故事联系到一起，所以差不多就是对于我来说，可能，96年之后没有变形金刚的 IP 的延续，就是通过这样一个 IP 对于变形金刚有了一个新的念想。
对，我记得好像我们是从94、95年那时候寒假有一部日本的一部变形金刚，直接是跳到了这部3D 的。
对，就是《胜利之斗争
对。
》结束，就是反复的播放之后，上海的电视荧屏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接触变形金刚相关的 IP 的片子。
对，出。
后我们对于变形金刚1986年的大电影，其实我们也并不是那么熟悉。
对，所以其实我们真正开始接触完整的接触，超能勇士，你刚才说的是1996年，但是我记得好像第一次放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放完。他去赛博坦那块的时间点，其实他没有放完，是没有播呢，还是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做过考究。
这片子为什么说是96版呢？因为是1996年加拿大的动画制作公司来制作的，但是正式在上海的荧屏播放已经将近是1999年，
对，99年。
99年前后。然后它也是分了第一季和第二季，然后第二季就是基本上所有猩猩队长小队的成员基本都是金属变体。然后这个剧情结束就是他们从地球回到赛博坦之星，那么就是变形金刚，哦，不是变形金刚，超能勇士的第一、第二季结束，然后后面的一个后番就应该是猛兽侠系列。
对，就是他们在赛博坦之后，等于说是什么有机体啊，或者一些机械体之间的一些斗争在里面。
对，因为赛博坦这个星球是纯机械的一个星球嘛，和地球有不同的生物的演变和进化的一个方式。
对，那我们今天刚才已经考据了一些，就是超能勇士的那些 IP 嘛，所以我们还是聊回这部电影。就你观看这部电影之后，你觉得这部电影的话，如果是打分的话，你会给它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
我给他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作为一个新番的开创，它有着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但是这部电影我还是给他一个7分。
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给他一个积分，就是你觉得好的点在哪里？
好的点就是他对于变形金刚、超能勇士这样一个内容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居然还能构建一个新的故事，把擎天柱，就是之前的电影里面的擎天柱小队，的大部分成员，然后把就是猩猩队长的这点成员，就是擎天圣嘛。能够用故事性的内容去关联起来。
对，你这点说的非常好，因为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是觉得它里面的那种结合，比如说巨无霸和里面汽车人，实际上在超能勇士里面，实际上他们其实是同一类人，就是都是其实都是应该都是汽车人吧，或者是。
这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吧，在《超能勇士》的 TV 里面，巨无霸是汽车人的后代。那么，汽车人在远古的时候，他就来到了地球，只是他们没有被苏醒。然后，赛博坦星上的巨无霸和原始兽，巨无霸在埃塞克隆号船上，那么原始兽在另一艘船上，那么追逐当中，他们到了地球，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争夺的关系，
对，
那么，在偶然的机会上，他们发现了他们的先祖原来也在这个星球上。
明白了，
但是先祖苏醒的这个时候是被设定的，然后这个被设定的日期在1984年。那么1984年是什么日期？也就
就
是我
是
们变形
变
金
形
刚
金刚
诞生
诞
的
生
这
的
个
日
日
期，
期。
所以它是比较细的，
对，
对吧？
所以就是作为 TV 的超能勇士来说，它跨了这个时间点，又圆了这样一个故事，但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一部电影来说，它和我们当时 TV 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也挺请就是我们的听众也好，
有一个剧透预警，对吧？
有一个剧透预警，然后你也不用去混淆两个世界观。如果你要看这部新的电影的话，就是你也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你就把这个内容作为一个全新的故事来看，那么可能感受会好一些。
对，因为我感觉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变形金刚的一个重启，因为它后续肯定会有其他的一些 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是在里面，因为他这个我感觉这部电影的坑其实挖的是非常大的。
那么还是要看它后续的故事内容的发展吧。
嗯。
就刚刚我说到了变形金刚的所谓我给它的一个打分，还有比较细致化的明显的优点吧。那么至于缺点，我等一下我也会娓娓道来。但是我也反问你吧，就是你对于这样一部电影，你自己的感受是如何？
因为我是纯粹是带入，如我首次去看变形金刚那种感受去看的。因为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是在 B 站，包括是在就是跟一些 ACG 的群里面是看过一些，就是看过的一些小伙伴的评价，所以我是带着这是他们的一个评价去看了这部电影。首先，我是觉得它里面的衔接实际是做得非常好，就是说你不会觉得是很生硬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它里面的汽车人和原始兽在，就汽车应该不是原始兽，汽车和巨无霸在里面的一些结合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是不是很生硬？就是剧情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整，故事性也是完整很流畅的一个点在里面。包括我觉得里面的机甲的设计也是做过一些改进，我觉得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对，变形金刚每部电影当中，它会有一些虽然是同样的人物，比如说擎天柱吧，比如说变一里面的擎天柱和变四里面的擎天柱，它会有这样同名的不同款的玩具，它的变形的结构方式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最终的这个诉求是同样变成一个擎天柱式的机器人。
而且里面有意思的点在于什么？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小彩蛋，就是比如说里面的反派，天灾，你可以看到他旁边的，就是每杀死一个战士之后，他会把别人的徽章给贴出来。所以有一个镜头，就是包括有汽车人的徽章，也有巨无霸的徽章，甚至你可以看到有霸天虎的徽章。这其实我觉得也是导演故意留了一个坑，有可能这个故事还会继续延展下去。因为宇宙大帝其实最后并没有被消灭，只是暂时的这个危机解除了。那以后怎么去应对？这我觉得已经勾起了我的兴趣，我就迫不及待的想看，哎，下一步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后面的故事肯定会很精彩。
对吧？但是我希望原始兽的小队能够早日登上我们这样一个大荧幕。而后就是其他的剧情部分，就是既然是超人勇士的崛起，但是这一部电影当中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超人勇士的这个团队，擎天圣小队的人，这些人物对白其实并没有着色的那么多。那么就希望在未来的过程当中，如果原始兽的戏份多了，那么巨无霸的戏份也自然就也会多了。
我这里瞎就是瞎猜一下，他有可能第二部，甚至有可能先拍巨无霸，哦，就先拍可能是霸天虎这里先登场，之后可能再会到原始兽。因为我个人觉得，按照他这样的套路来拍的话，就是完给我感觉啊，你刚才说到那个巨无霸戏份不够，确实如此。你能想到犀牛队长有任何台词吗？
就介绍了一次自己的名字。
啊，对，就之后再也没有台词了。黄豹好像也就说了一句话，
对，
也就没有台词。最里面可能对于巨无霸最燃的就是他巨无霸变成人形体的那个，甚至里面有些巨无霸甚至连人形体都没变。
我们等待就是黄豹勇士也好，犀牛勇士也好，包括我们的擎天圣变形，其实我们等了将近要1个多小时，就是最后那场大战之后，他们才进行一个变形，然后看到大量的就是冷兵器肉搏的一个镜头，这可能也就是我们超能勇士这个溯源的这个致敬吧。
对，但是你会觉得人类的戏份，我们说如果是10的话，人类的戏份有可能占了4，就是汽车人的戏份占了4，但是你留给巨无霸的戏份有可能只有1，另外1的话是留给了天灾他们。你会觉得这部片子里面虽然叫超能勇士崛起，但是有点标题党的嫌疑在里面，这有可能是我想吐槽的一个点。
这个吐槽的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瞬间这个吐槽点上的一个根本的内容，我们还会说到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天灾，它的译名其实应该是瘟疫。那瘟疫在记忆里面是狂飙手下的扫荡队的一个成员，那其实性格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天灾是完全两种风格。那么这个人物的设计上，就觉得就是这一部电影还是有大的突破。
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刚才说到天灾这个，它天灾应该属于之前的雇佣军的势力，它既不属于任何一邦的一个势力。那宇宙大帝的话，在你有你，因为有可能你对那个就是变形金刚这个世界比较了解，那宇宙大帝在变形金刚世界里面属于哪种势力？
宇宙大帝在变形金刚的势力范围当中，也属于额外的一方的势力，因为它要吞噬着每一颗星球，那么它要有一些所谓的代理人去给它打前站，那么天灾就是在这样一部作品当中，它的代理人先锋官嘛，就去做这些事，啊，包括我们也看到了这一部电影当中，天灾叫来的这些蝎子支援，那么这些蝎子其实它直译的翻译是萨克巨人，那其实和萨克巨人
完全不一样。
记忆的萨克巨人完全没有关系，那真正致敬的还是超能勇士的天蝎勇士。
对，包括里面还有也致敬过黄蜂勇士这种，比如说魔鬼勇士啊这样的那种，里面的一些机甲，对吧？包括我一直在刚才我之前也在群里面聊过这个事情，我说会不会以后会有一天，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个史诗级的场面，就是擎天柱再加猩猩队长再加威震天再加。霸王龙这四个人一起去与天灾，就是与天灾军团，也就是所谓的宇宙大帝进行一个对抗，可能会不会有你？我觉得可能，如果按照这样的拍下去，步步都成功的话，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史诗级的一个场面在里
这个剧情只能说希望未来的超能勇士的也不用第二集吧，大概第三、第四集如果会有的话，那么这样的剧情可能会套用。但是如果超能勇士二如果要有一个内容展现，可能更大的戏份在原始兽，原始兽的登场和巨无霸之间如何为了能量产生新的争夺。
对，就是看这个剧本会怎么去写。因为你刚刚说到一个 IP 的运营，我觉得从它这一步，或者说你可以把《花大黄蜂》作为一个前传来看，整个的一个就是变形金刚它的一个 IP 的重启，实际上做得非常之好的，你会觉得？
在四五年之前，《大黄蜂》的这样一部电影，让我们就是看到了大黄蜂在 TV 里的弧光和在电影里的弧光是两种风格。那大黄蜂的形象一下就是高大了，甚至都感觉要超过我们当时 TV 当中的爵士。
另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刚才还要提到一个问题，就大黄蜂的成功导致现在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也算是成功。那这样的话，我就会，如果是作为一个变形金刚影迷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其实会看到这个 IP 会一步步的走向成熟。就像我们可以看到，像漫威为什么会成功，它的一个 IP 为什么一步整个的一个系列电影会为什么走向成熟？因为它每一步都在积攒着自己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包括在培育自己的一些观众在里面。但是里面有一个反例，我这里插一句啊，有一个反例就是环球。在2017年的时候，他也想搞一个大的 IP，就是黑暗宇宙。黑暗宇宙什么意思呢？就我插到外面去了。就黑暗宇宙就是说，以木乃伊，包括像范海辛，就是吸血鬼猎人，包括德古拉，还有比如说科学怪人，还有化身博士这一堆，就是等于说是恐怖角色，或者是因为这些都是环球影视的这些 IP，他想搞一个大的一个 IP，但是他第一部就失败了。第一部的话，他搞了一个，一开始搞了一个什么木乃伊，最后其实非常失败的一部电影。后来他环球就把这个黑暗宇宙给暂停了。但是我们想想看，他如果第一部成功，那我们未来也可以看到这种，比如说德古拉与木乃伊的合作啊，范海辛啊这些。但是很可惜，他失败了。所以这部成功，我觉得以后。等于说，派拉蒙的话，他会继续经营这个，所谓的一个 IP，甚至于有他跟新的 IP 也会有一些结合。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电影最后，对吧？
你说的这个点我也能接受，但是我要说一个最根本的，就是变形金刚在它 IP 发展的这个将近40年的过程当中，它不断的还有就是漫画的作品，还有就是每年或者每一个时代它会有它代表的动画，那么这些作品的延伸对于它出新的电影来说，又是一种额外的骨架上的帮助。能够给它剧情上有一些生命力的延续， 包括我们看到了DW 或者 IDW 的一些漫画，也能看到不一样的故事，包括镜像世界当中的一些故事。
对。另外，我这里问一下，就是你，比如说，因为我看到里面很多的一些机甲或者一些机器人在里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代表着，就是如果在电影，就是他的一个买的那些玩具里面，如果在电影里面没有呈现，他会不会在其他的一些衍生剧里面，包括美剧啊或动画片里面，再把这些故事给补完呢？就把其他人的一些事情给补完，包括我们说的那个没有人形的一个，飞剑勇士，那他会不会把他再单独列出来拍一个故事？至少是要你要让人形展现出来吧？
这个也应该是早晚的事情，因为我就说一个最简单直观的内容，就是说，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系列的玩具，它是有飞剑这款玩具的，
对，
它也是能够变成人
有
形
人
的。
形，对吗？
对，那只是我们在电影这个成像的过程当中，它电影的人形并没有取材进来，对吧？就是之后的这个形态，但是有可能我们在选择角色当中，我们有40个这样的玩具角色，但是最后用得上的只有20个，那么还有20个角色是用不上的。那么这些人物是有名字的，他也是有故事的。那么这些人物的故事会从哪里出现？那么就是漫画啊。那么漫画作为一个更直接普罗大众的一个载体来说，对于变形金刚粉丝来说，它是一个更容易接受、更容易更好的去了解故事线的一个载体。
那如果比如说有些被排除在电影之外的角色，他们在漫画中人气很高，是不是会在下一部电影或怎么样就会把它提升在，就是加入到这种电影中？就我这里变成一个采访，就是想问一下。
这个也是有一定可能的。我们再插一句内容，可能的观众也会在这一部电影当中看到一个角色，就是幻影。
对。
幻影的很多动作是不是像我们变形金刚早期真人电影当中的爵士？
对，
他的车型都是爵士的这款车型，包括跳霹雳舞的这个风格，你都能从幻影身上看到那个副官的样子。那是不是，官方也是想通过这个角色给大家带一点情怀呢？
对，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看的是中文版，就是有可能。对，不就是怎么说呢？有可能我是买错票了或者怎么样。我听的是中文版，我都觉得这个幻影这个配音，甚至于跟国语的那种以前的那种老式的那种我们比如上一场那种配音，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接近的，是特别有意思的。
希望就是这个电影 IP 能够通过未来的实验当中，也能够去继续把变形金刚整个系列发扬光大。
对。另外，我们还有就聊一个彩蛋的一个东西，不知道能不能涉及的，就他不是刚刚说到他跟一个大的 IP 给结合了嘛？就是这个能不能说，就是跟特种部队给结合了，对吧？那跟特种部队结合，你觉得后续的特种部队会不应该肯定也会引进，就是引进出有特种部队肯定会有眼镜蛇势力嘛？那眼镜蛇势力包括特种部队之间又会有怎么说呢？你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期待在里面呢？
也不会有太大期待。为什么？因为漫画上面也都见识过这些成像的方式，包括威震天变成 Hurst Tank，也能看到声波在眼镜蛇的乙方当中担任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些内容就是你自己通过漫画都能看到过，但唯一的期待就是，虽然有那么多的派系，对吧？但是如果真的要把这些东西和内容去整合到一个电影当中，可能这个电影的时间和表达故事的方式，可能又要待考证，就不可能去一集就能讲得完这个故事，甚至这个故事要原原本本去讲，可能还是需要一个特别好的编剧吧。
对，因为我感觉他有可能会把这个系列拉得很长，就是《超能勇士崛起》，它只是一个影子。之后你说的原始兽，他可能再会去拍一部关于原始兽如何去和巨无霸对抗的一个场景。之后的话，再是眼镜蛇与特种部队的一个对抗。之后，比如说再是霸天虎与，比如说汽车人的，之后再加整合起来，再做一个大的一个 IP 在里面，就有可能就是。他先自己先独立把这些故事讲捋清楚，捋清楚怎么去帮他结合，不用像某些正义联盟那种一下子就把所有人给集合起来，你会觉得很急这种感觉，对吧？
就是 我们的这些期待也可以就说到这里。然后其次就是还有一点就想讲就是变形金刚的玩具吧，从王国系列开始，它就有超能勇士这一个板块。
对，
那么，猩猩队长也好，
嗯。
霸王龙也好，恐龙勇士、狼蛛勇士、黄蜂勇士、犀牛勇士、黄豹勇士，包括飞剑，包括我们没有看到的
老鼠啊，就是
白虎啊、
啊，
魔鬼啊，这些都登场过。那么在电影系列当中也登场了那么多角色，那么未来其他一些角色也希望能够陆续有电影上的设计。
对，我是挺期待他们，比如说重新设计，因为我觉得这次包括猩猩队长，包括犀牛啊，他们其实设计的都非常好。就是没有让我感觉那种很雷的那种感觉，不像什么变四变五那种，基本上后面的设计都基本不能看了那种感觉。
你应该说，随着你对于变形金刚真人版的电影的一点一点的熟悉和了解，你对于这样的机械的设计的风格，你也只能逐步的去接受。但是，风格，抛开其次，就说你玩变形金刚的玩具，你主观的还是要有一个点在哪里，就是这个玩具是不是有新意，是不是好玩，是不是它的变法让我就是眼前一亮。就是如果能够达到这几个点的话，那这一款玩具它就有它的价值。
对，
我说的价值就是你有这个玩下去的这个动力啊。
我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其实玩的就是人气最高的一个变形金刚，就是你肯定也知道那个绿色的六面兽，对吧？
对，那早期的 G1 的变形金刚，无论是车辆也好，飞机也好，你躺下就是车，站起来就是人，那变法比较简单。那在六面兽的这个形态的变化下，它六种形态嘛，它都能拟态化的去像一样东西，这个就是难能可贵，
对，
也是在变形金刚玩具历史上一个开先河的一个玩具。
它应该是这个玩具，应该是相对来说在我们那个时代人气是最高的一款变形金刚吧，或者说是至少是最热门的
应
之一。
该这个角色是人气最高，但是所有小朋友手里拥有的这个玩具可能是山寨的，就不一定是正版的。
对，但是我记得那时候小朋友好像有，就是擎天柱的好像不多，我印象中至少我周围没有人有擎天柱，但是有六面兽好像都挺多的，对吧？擎天柱和威震天，你看这两个大大男主，好像真的不多拥有的人。
还有一个其次的要说，可能就是我和你的年龄段都相仿，但是我们从更早一批的粉丝，包括大哥们，他们70年代末或者是81、82年的这些前辈们，他们在小时候玩变形金刚的时候，基本上还
还是擎天
是
柱。
以擎天柱和威震天为主。
哦，
就我们正式接触到变形金刚，基本上
已经是补天士的那些。
已经是大概91到92年左右，那么已经是变形金刚 G1 的重播复播的机会，然后重新再接触的一部的变形金刚的剧集就是头领战士系列，那么更多的元素就是日版的变形金刚，那么日版的变形金刚的各种的变化，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更赏心悦目吧。
对，包括什么里面的什么大恐龙萨拉斯这样的那种角色，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日版的变形有点复杂，没有像以前那种就干净利落那种感觉，它有点复杂，好几个形
不
态。
一样的变形设计达到不一样的诉求，因为你要说变形金刚整个的 IP 还是源自戴尔克隆系列，那么戴尔克隆系列早在1980年的时代，1980年它就有这样那么多的玩具，那只是通过变形金刚这样一个 IP 把这个系列里面所有的玩具去整合进来，那么有相应的人物和名字，那么也会有一些其他 IP 的机器人一起进来，这个才是整个 IP 的一个营销手段。当中也会就是聊到一些粗浅的内容，但是如果节目的后期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位就是对变形金刚相对有比我更有研究的一位老前辈吧，就是有台的就是金属核心巨人一号 MEG One 的主播近藤教授， 也会从他的视角来给大家去分享更多有关变形金刚的故事。
对，就有什么不对的，让他请他指正，因为我等于说我是一个小白，我纯粹是看了电影啊，包括看了什么变一、变二、变三、变四这样的来聊。
对，因为不同的粉丝可以聊到不同的个人感受，那么听过了专业的或者不那么专业的或者更专业的一些就是递进之间的关系的粉丝吧，那么可以了解对于这样一部电影的更深层的内容。
对，
我们也想大家通过后续的15分钟、20分钟的节目，可以对《变形金刚》这样一部电影有更大的了解。
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属核心巨人一号的近藤教授，非常高兴能够今天参加这一个关于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电影的讨论，也非常感谢沃德兄弟的邀请。首先呢，我来分享一下我关于这部电影的总体感受吧。我的总体感受就是优点远远的多于缺点。作为一部2小时7分钟的电影呢，它的情节是非常紧凑的。然后呢，我在观影时的感受呢是节奏，很好，也就是有紧张的部分，也有缓和的部分。紧张的部分呢，会一直吸引你盯着屏幕看，不愿意分神；缓和的部分呢，也不会让你觉得无聊。相反，因为这种有紧张也有舒缓的部分呢，让你整个电影观赏下来之后呢，不会特别的累。而且呢，它也没有明显的逻辑硬伤。其实要想评价这样一部电影啊，我们觉得需要从它自身的这个特性来出发。它自己的特性呢，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呢，它是一部科幻，或者我们说奇幻吧，因为它这里头没有太多的科学内容的东西。它本身所处的呢，是一个幻想的世界观，所以里面会有很多现象啊，比如说人类有超强的耐力啊，或者说还有一些违背我们所知的物理法则的现象。但这种呢，其实即便是与我们所处的世界不相符呢，也非常正常。毕竟世界观是由这个编剧说了算嘛，也不非得要和现实是一致的。但是在这个幻想的世界观之下呢，这部电影的剧情，它里面的角色呀，没有做出什么明显有悖于背景设定的行为，或者说做出有悖于常理的决定。电影的剧情呢，经常会有一些意外事件发生，所以呢，它就会直接的导致后这些角色呢有一系列的决定啊，或者说做出一系列的行为。这些呢没有什么特别，让人觉得啊，他要是这么做不就得了吗？或他怎么不这么做呀？他疯了吗？一般不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这算比较成功吧，这也是能够让剧情啊比较连贯的推进。所以我觉得这点来说做得挺好，而且呢，角色塑造方面，其实这个电影里也登场了很多角色，有人类，有这个汽车人，有巨无霸等等，所以也不可能给每个人用同等的笔墨呢去描写他们的故事，或者说描写他们的个性。这里是有重点的，当然因为涉及剧透呢，我不会特别的多说。所以大家只需要知道，就是哎，有重点的去描绘一些角色，也有一些角色呢，就是被一笔带过了，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很正常。然后第一个特性我说完了，第二个还想跟大家分享的特性就是，它是一个动画或者说漫画改编的作品嘛，因为这里的很多角色都是来自于1996年播出的这个动画，还有同期的那个玩具系列。这些角色呢，本身，好多年来呢，就从来没有在这个大银幕上登场过。毕竟这是关于超能勇士的第一部电影嘛，所以这部电影本身啊，是承担了一种，期待的。这个期待就类似于什么呢？观众会想，哎，超能勇士系列的这些角色啊，在电影银幕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可是，这就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大家本身以往的经历不同，对超能勇士的这个概念和想象也不一样，所以呢，这些期待呢也就非常的因人而异了。所以无论是 某些角色的电影造型啊，或者说是电影中的戏份呢，可能都会有人不满意。但是如果你能够理解到这个客观条件或者客观因素的话呢，相信你就可以释怀了。毕竟这个96年动画片里，无论是巨无霸还是猿人兽啊，角色都是性格各异，而且性格特别突出嘛。所以我相信，如果篇幅允许的话啊，未来还可以给更多角色这个登场，或者说给已经登场的角色呢一些更多的表现机会。而且这部电影也不仅仅只是借用了一些已经存在于变形金刚世界中的角色名字。从人物造型啊、背景设定啊等多个方面啊，还是有不少致敬以往这个变形金刚作品的要素的。涉及剧透的我肯定就先不说。然后呢，而且我相信也会有很多文章或媒体呢会剖析这个电影的很多致敬要素或者说彩蛋。我呢就随便举两三个例子吧。先说动画方面，它和八六大电影肯定是有一些相关性的。比如说八六大电影动画嘛，第一次引入了宇宙大帝这个角色，对吧？同时呢，宇宙大帝还造就了扫荡队，对吧？这个，所以呢，这部电影里也有宇宙大帝，也有宇宙大帝的这个使者，所谓的恐惧兽嘛。此外就是关于这两个人类角色，这个其实可能，近些年还是有关注的变形金刚爱好者可能会想到，近些年有一部电影，有一部动画叫做《地球火种》嘛，那里面的两个，男女主角，一个叫做这个罗比·马尔托，是一个男孩，一个叫做莫·马尔托，是一个女孩嘛，就他们这个造型啊，和这个电影的男女主角呢非常像。我只能说，这可能是个巧合，也可能不是吧。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地球火种》的那两个主人公的样子，你会觉得，哎，怎么和这个电影的主角这个 Adam 和这个 Elena 特别像啊？说完动画，咱可以再说一下漫画。其实这次宇宙大帝不是带来了三个这个手下嘛？一个是这个瘟疫或者叫天灾，一个是夜鹰，一个是圈套。其实这三个角色的名字呀，本身，我相信可能有出于使用权维护的考虑，或者说还有些其他考虑吧。但是在这个变形金刚 G1 的这个漫画的里面啊，就是美版漫画里面，那里面也有宇宙大帝，宇宙大帝呢也有三个使者，这三个使者呢就和咱们现在这个电影一样，都是从他这个。毁灭的星球上找的幸存者，然后给他们俘虏了，并且把他们改造成自己的手下了。当时宇宙大帝就带了三个手下，叫做这个hook 就是钩子和 line 就是线嘛，还有一个叫 sinker，类似于下垂、下坠的意思。很多人就管他们叫做什么鱼钩、鱼线和这个铅坠儿，那大概类似这种东西。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象到，这个就跟钓鱼有关嘛。而很有意思的是呢，就是这里边这个叫做 hook，就是钩子的这个角色呢，它是一只手，一只手是铁钩，一只手是鱼叉。而这部电影里面的这个天灾或者说瘟疫呢，它是一只手是刀，一只手是爪，啊，两手都是武器嘛，啊，然后这个叫做鱼线的家伙呢，也是一个有点像这个。忍者造型，身材比较修长的这么一个，而且拿着一把剑，当然另外一只手还拿着个渔网。而在这个电影里呢，夜鹰也是拿剑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角色，我们刚才说的，他叫这个铅坠儿，或者叫做下沉嘛。他的特点就是手里有两个大铁球啊。很巧合的是，这次这个第三个恐惧兽，刚才我们说完了天灾，说完了夜鹰，还有一个圈套嘛。它也有个大铁球，当然这次是带铁链子的，所以我们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巧合吧，反正蛮有意思，所以这些点来说呢，可以看出来，编剧也好，导演也好呢，是对于以往的变形金刚作品呢，是有一定研究和了解的，我觉得这点还是非常可贵的。来，我们说一下关于这个后续的展望吧，毕竟这只是第一部电影。其实，在针对这个制片人洛伦佐·迪亚·伯纳文图拉的采访的时候呢，他就明确表示了这个电影肯定是有后续。大家都知道，制片人嘛，实际上是很大程度上是出钱嘛，对吧？他愿意出钱，他说电影有后续，那 很大概率电影就会有后续了。此外，这个导演这个小斯蒂芬·卡普尔呢，也是明确表示这个肯定会有后续，而且他还提到了未来会有特种部队的角色加进来。其实，大家如果把电影看完的话，可能会理解他这话什么意思吧。然后如果说一下我个人的希望啊，当然这个已经涉及剧透了啊，所以大家可能要谨慎一点。在电影中呢，提到了巨无霸的起源呢，并不是赛博坦，而是一个叫野兽星的地方。那也有很多和野兽星有关的故事。此外呢，在电影里面，宇宙大帝最终没能够成功的入侵地球，但是也没有像八六大电影一样被打败，所以后续宇宙大帝还可能会搞一些事情吧。这个也会值得期待。此外，还有就是关于赛博坦，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部《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呢，在剧情上是承接了上一部《变形金刚：大黄蜂》独立电影嘛。而在那部电影里面的话，实际上赛博坦已经基本上被霸天虎占领了嘛。这也是为什么其他汽车人会逃跑，比如说大黄蜂逃到了地球。所以那赛博坦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就是其他跑到其他地方的成员怎么样了？他们是不是能够在地球上继续集结？外传中登场的像大汉啊、救护车呀、铁皮呀，他们会不会也被召唤来？这些都是值得期待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聊一下电影线的玩具。电影线的玩具呢，其实这一次可以说是比上一部电影就是《大黄蜂》，我或者管它叫外传呢，要丰富了一些。首先要提及的就是一个叫做Smash Changer，或者日版叫做啪啪变形嘛，就是一种把玩具举起来，然后在桌面上敲三下，它就可以完成一个形态的转换了。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视频，还是挺有意思的，也是变形金刚系列中啊比较少见的一种玩法。它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啊，但是确实很少见。此外呢，就是建议大家尝试一下那些，叫做野兽联盟或者叫创意变形的系列，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系列嘛。它这个特点就是很多动物啊可以变成武器，而且变成武器的时候呢，和跟他们这个本人的角色还比较有关。比如说黄豹能变成一个像爪子一样的东西啊，然后呢，犀牛呢能变成一个加特林机关枪。然后猩猩呢能变成一个手炮，所以这个其实跟他们本人，的一些属性呢还是挺相关的，也挺好玩。然后后续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其他角色。然后接下来说的是相对来说大一点的玩具，这一次呢，电影的主线呢，它其实叫做核心男孩，它加了这么一个前缀。实际上定价呢也就并不像这个工作室系列那么高。然后关于核心男孩系列里边也有加强级，也有航行加级。这个航行加级的，有两款，一个是擎天柱，一个是黑猩或者叫做擎天圣。这个擎天柱我本人是强烈推荐的，因为它除了涂装有点素，或者说几乎没有以外呢，它的从变形的手感，然后变形的过程，包括它的这个可动性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当然，这也得益于它的一些变形结构。所以呢，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这款玩具。另外就是航行加急的黑猩猩，这个我只能说是中规中矩，但是考虑到黑猩猩的变形啊，本身不会有特别复杂的变化，所以呢，就它这个玩具的表现呢，我觉得是及格的。而且呢，它这个脚板有个折叠的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蛮好的。这个脚板折叠在以往的猩猩玩具中都没有能实现，而且后续我们接下来还会说一款玩具也没实现。此外，这个核心男孩系列里边加强级黄豹啊、飞剑啊，也都变形不错，我个人觉得比工作室系列的更加好玩。但是你要说造型，那肯定是啊，工作室系列的可能更接近于电影了。 至于为什么会同时有，所谓的主线核心男孩系列和工作室系列同时出现呢？这也是因为，电影原本是在要22年，也就是去年上映的嘛。这不是因为很多多方面的因素延期了嘛？所以导致现在，我也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说为什么同一个角色工作室系列和主线系列一块儿上市啊？这不是会互相影响吗？嗨，其实原本并不是这么计划的，对吧？工作室系列更多的是还原电影中的造型以及角色的比例，而主线系列呢，更多的是趋向于玩法的创新。但是现在既然都摆在面前了，那么，可能手头比较宽裕的朋友呢，可以选择，我全都要。那如果有做出取舍的话，只是为了玩一玩，我推荐大家买这个核心男孩系列，因为玩起来感觉蛮好。那如果你说我只是想把他角色收集起来，然后组个队集结一下，那当然工作室系列，更适合你。接下来就要说工作室系列，工作室系列里有两个这个，新的，玩具吧，一个是领袖级的，是瘟疫，这个是 Takalatomy 的老牌设计师国宏刚史老师设计的，这个玩具呢。其实变形起来啊挺复杂，它的这个车头里面，就在车辆形态，它的车头里面藏了挺多零件的，变形的主要难点就在这里，而且呢，变形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比较巧妙的地方的，但是确实不简单啊，所以也蛮符合有一部分人对于领袖级的期望，可能有一些领袖级只是体积比较大，但变形结构比较。没有意思。这个瘟疫或者说天灾呢，还我相信能够满足对于变形复杂度有要求的朋友。然后就是 V 级的或者说航行家级的擎天柱，这个是大西裕弥塔克拉托米的新锐设计师，现在算是设计团队的领导吧。他是基于这个 Studio Series 或者说工作室系列38号这个外传擎天柱的。基础上做的一个改模，通常来说，一个新的航行家机玩具呢，需要9组模具，而它只加了4组新的模具，剩下的用的零件都是原来工作室系列38号外传擎天柱的。这个从人形来说呢，表现非常不错，但是车辆形态呢，其实就有一些遗憾了。这个你们如果看图或者说自己亲手把玩一下就知道了。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如果你想组个队，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只是想凑一个角色，然后组一个队，还原一点场景，那买工作室系列可能更适合你。此外，未来还有发售2款擎天圣或者说黑猩猩的玩具，一个是领袖级的定价，但是呢是日版独占的，叫做终极黑猩猩或终极擎天圣。这个呢，我看了一下官方的宣传，包括一些变形视频，它造型确实挺好，比核心男孩系列那个航行家级的。黑猩猩要好，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变形结构反而有一些还不太好的地方，比如脚板的收纳就没有了，这个还是挺可惜的。另外还有未来有一个叫做语音指令的这个黑猩猩，那个玩具我也看过一点演示视频，我不太清楚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这种。不需要太多用手操作，完全体验，电动变形或者说科技感的玩具。不过电影本身嘛，就是一个商业化运作，的一个尽可能扩大影响力的，营销策略。所以，如果这样的玩具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或认识变形金刚，也是挺好的。这部电影也让我或者说，很多和我有类似经历过1996年《超能勇士》系列的，变形金刚爱好者们，重新呢，找回了一些当年的回忆。在1996年呢，《超能勇士》系列这个动画开始登场的时候呢，巨无霸是4个角色啊，原始兽是6个。当然，大家都知道恐龙 勇士后来或者说第一集就从元始寿那边，离开了，加入了巨无霸。总之呢，就变成了5对5，这就像呢两个小队，纸面上看呢实力相当。因为当年啊这个计算机绘图动画成本的关系呢，所以也不可能像最早的第一代动画一样，想把谁加进来就把谁加进来。所以反而让这个编剧啊更有机会啊在单个角色的性格和故事上发挥。这个系列呢也成功的把变形金刚系列从第二代 G2 的低谷中呢挽救回来，重现了1984年的第一次高峰。我们说1996年呢可以说是变形金刚历史上的第二次高峰。我本人呢也特别喜欢这个系列，一是因为动画的剧情特别精彩，包括台词写得非常妙。这也是得益于啊，主要的这两个编剧啊，他们有一个紧密合作关系。大家都知道，第一代动画其实是一个挺仓促的做法，对吧？有好多个编剧各自编独立的剧集，之间也没有关联性。然后呢，动画制作呢也是外包给了数个公司，所以呢，导致了很多不连贯的地方，或者说矛盾的地方、错误的地方。而《超能勇士》的动画呢，就很好的改善了这个问题。然后再说玩具方面，这个当时呢有传奇的设计师江岛多归男，他给这个变形金刚玩具从G2 末期的时候呢就有加入了这个高可动性的这么一个概念。此外呢还有这个肯纳，当时负责这个制作和生产超能勇士玩具呢，他们把他们公司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多个机关，或者说是非常好玩的机关，加到了超能勇士系列玩具上，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强强联合吧。这些美好的回忆呢，我相信也希望全世界的超能勇士爱好者们啊，能够凭借这部新电影啊，能够重新的，回忆起来。然后呢，也期待着超能勇士系列啊，能够在未来呀。在大屏幕上有更多的故事展开，毕竟现在只看这一部电影，引入的角色还是有点少嘛。这样呢，也能够吸引更多的爱好者重拾热情啊，重新想起在当年还有这么一部，或者说这么一个能够让自己沉迷其中，能够让自己废寝忘食的系列。有更多的爱好者加入变形金刚圈子，会有更多的人气，会有更多的讨论的氛围，所以这样变形金刚这个系列呢，也能够得以更好的发展，直到万众一心。好，谢谢各位。
刚刚听过了近藤教授对于变形金刚的这样一段分享，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的知识和信息量，也希望各位听众能够把你今天对于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的一些小感想，或者你听了节目之后，你去看电影之后的一些感受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互动。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